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加强控制，民营企业家大灾难来临。两会首日，国际聚焦中共国防预算增幅。美新兴市场教父话，钱卡喺上海攞唔到出嚟。政协委员称中国护照含金量高，被嘲讽。两会第一日，四川、新疆接连地震。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的人大同政协会议正在举行，会前放出的风声话，中共准备加强对民企、外企的控制，并覆盖各类商会、行业协会。多位知情人士表示，民营企业家的大灾难已经来临。3月5号开幕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涉及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个只是中共早前抛出的所谓党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国务院部分。当局宣称机构改革要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慎坤3号对大纪元表示，当局已经将国有企业人权、财权、事权都牢牢掌握在手上。多年来，很多新创的非公企业发展迅猛，反而使中共深感不安。下一步必然全面控制非公企业，对中共众抱有幻想的企业和个人，很快就会付出代价。深圳企业家龙福认为，中共现在要加强对所谓非公企业的政治控制，应该和今年经济环境不好有关。他说，中国现在内忧外患，用这个词来形容是很恰当的。国内消费不足，当然今年还是在大力搞基建，但是好像房地产已经到头了，击鼓传花，接下来没人接盘了。龙福说，中国经济不好，社会问题亦多，政权亦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所以中共要控制一切经济组织，控制舆论，粉饰太平。今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25名干部进驻25省内重点非公营企业担任驻企第一书记。陕西日报当时报道了一家案例，西安顺丰速运已经由一名省教育厅女官员进驻任第一书记。深圳企业家龙福就说，一般中国人都会厌烦这一套，但是中共政府的洗脑宣传将这个党和国家绑在一起了。很多中国人以为爱党就是爱国。另外，大陆的民营企业多年的发展中，基本上都会有些偷税漏税，所以亦怕出事，只能够妥协，服务好空降的书记。龙福知道国内的民营企业除了倒闭的、有条件的，现在都筹划怎样搬到国外，因为国内现在完全没有公平，资源集中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手上，经济无活力，但是市场在国内的企业想搬走亦都不现实。讲白了，大家心里面亦是很虚的，我赚的钱最后怎样，你和我戴顶帽，然后被你抢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孙大五的好友、旅居美国的深圳企业家黄应国3号对大纪元表示，专制体制下没有正常的市场经济，现代意义的企业或经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或私有资产为主体的上面，但是在专制体制下没有，它剥夺你的资产，表面形成的市场或资产都不是确定的，中共剥夺了你所拥有的自治财富，你的思想自由都没有了。黄应国这几年经常和国内一些企业老板联系，他表示有些人本来日子过得不错，这几年每况愈下。他说，深圳、广州这些中国龙头经济的标志城市已经出现了企业家跳楼的、跳水的，大的灾难已经来临，现在就等着更多的人跳楼。我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能够去农村就去农村，能有一块土地就有一块土地。 能够保住条命就保住条命，因为你在大城市入面中共搞运动，你不知道哪一日就没命了，不知道哪一日你就破产。在国内做生意，我深深感到没办法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做生意，因为专制体制下的经济是畸形变态的。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说，从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除了投资是靠政府和国企拉动，出口创汇和内需消费主要是依靠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将手伸向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但只会抑制经济发展，破坏市场秩序。这种杀伤力很快就会显现出来，中国经济会陷入全面衰退。中共两会正在召开，历年来中共的军费开支和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中共军费升幅是否会接近或达到双位数。4号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团指定的发言人王超宣读了与会近3000名代表对领导人习近平的忠诚，以及中共政府未来的方针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评判。路透社记者提问，中国国防预算今年的增幅是否会超过去年？如果超过，是出于什么原因？王超在回答中没有公布具体数字，称人大会后各界就会得知。但同时他在回答中又预示了今年中国军费会继续呈增长态势。这位发言人指出，国防费用的增长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亦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他表示，中国国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来保持基本稳定，低过世界平均水平，增长幅度适度合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7%。 中国去年的国防预算是14500亿元人民币，这数字已经是2013年国防预算的将近一倍。王超在记者会上声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反而是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中国的现役军人人数排名世界第一，而且每年新增的舰艇数量亦是世界第一，被人们戏称为下饺子。中共仲拥有数量庞大的各式导弹。中国自2016年以来军费升幅一直维持在个位数，去年同比增长 7.1%， 而最近一年来很多欧洲和亚洲国家纷纷提高军费开支，北京无疑亦面临增加军费的压力。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今年的中共军费升幅是否会接近或达到双位数。中共国有资本市场咨询机构中航证券在上个礼拜发布的报告中说，他们判断尽管2022年我国 GDP 增速有所放缓，但我国加强国防建设的力度不会减。我们预算军工行业2023年增速有望进一步提速。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礼拜三援引中国专家的话报道讲，在世界各国军费大升之际，中国有望稳步合理扩大国防预算。北京持续多年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引起美日等国的关切，特别是对台湾日益升高的军事压力和恐吓，更令美日两国感到忧虑。美国国防部在其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一再指出，北京军事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武统台湾以及阻止其他国家对台湾支援。为了抵御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近年来一方面加强对台军售，向台湾提供大批先进武器，另一方面就密切双方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新兴市场投资专家马克·莫比乌斯警告，中共当局正在控制资本外流。他3月2号接受福克斯财经网节目采访时说，他无法从他在上海账户中提取投资资金。莫比乌斯说给主持人玛利亚·巴蒂洛莫知，我个人已经受到影响，我在上海有一个汇丰银行的账户，我不能够将我的钱拿出来，当局正限制资金流出该国，因此我在投资中国时会非常非常小心。 莫比乌斯一直无法得到有关限制的解释。他说这个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他们没说你不能够将你的钱拿出来，但他们说给我们20年来的所有记忆，你是怎样赚到这些钱的等等，这个很疯狂。他认为和过去的改革开放相比，中国正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共正在努力控制经济。现在的政府，他正在中国各地公司以黄金入股，这个意味着他们试图控制所有公司。他解释说，当政府在经济中变得越来越以控制为导向时，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情况。另一方面，他说香港似乎更开放一些，至少他的钱已经可以进出这个金融中心。美国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公司表示中国不再被视为前三大投资重点。莫比乌斯说，印度是一个投资者应该考虑的地方。他说他们可以同中国人做一样的事，他们可以发展同样的制造业。我现在亦在巴西投资，巴西有超过2亿5千万人，非常好的人民，开放的社会。嘿，点解唔嚟呢度？呢个亦系另一种替代选项。中共两会正喺进行，3月4日，中共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召开，全国政协委员大斌声称中国护照嘅含金量越嚟越高，引发网民一片嘲讽声。据央视新闻微博号消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大斌说，今年春节国内出游人数达到3亿800万人，创造3758亿元旅游收入。目前中国已经同150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话去就去的目的地越来越多。据中共官网2月22号发布的《中国与外国互免签证协定》一览表，可见互免签国家共有152个，但互免签证件类别多数是外交护照、公务护照、特别护照。对此，有推特网友说，他这个所谓的150个国家确实包括很多发达国家，但是只限于外交护照互免签证，所以正确的翻译是赵家人越来越方便了。其他网友亦纷纷评论话：点解我想去嘅国家都唔免签呢？心中只有特权护照。佢讲嘅同绝大部分人攞普通护照嘅人无关。外交护照嘅免签国家数量仲不如其他国家嘅普通公民护照。呢、这个就唔好攞出嚟讲啦，真系丢架。同时喺今年3月，税务同移民咨询公司 Nomad Capitalist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护照进行排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护照的国家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排名43，台湾排名72，中国大陆只排在128。这家咨询公司说，我们的评级不单止基于免签证旅行国家数量，还基于国际税法、全球认知、双重国籍和个人自由等指标。中共两会首日，四川、新疆接连发生地震，其中新疆支勒苏州阿图什市连续发生2次地震。3月4日，据中国地震台通报，4日傍晚5:40，阿图什市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6:07，该市再次发生3.0级地震，新疆网民纷纷留言表示有震感。另外，4日中午12:49，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近期中国大陆频繁发生地震，3月1日、2日、3日，中国四川、云南、西藏、新疆接连发生地震，震级最高的是3月1日，云南临沧市耿马县发生3.7级地震。此外，2月27日早上7:58，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园发生5.1级地震。中国地震台官方微博2月27日称，上个礼拜中国共发生3.0级以上地震11次。上个月30日，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发生6.1级地震。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下次再会。Thank you.
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钱攞唔出，美投资大鳄警告中共限制资金流出。俄外长发言引嚟台下大笑，话针对我哋发动嘅呢场战争。李泽钜罕见退出政协常委，而李嘉诚走佬得罪北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我的钱拿不出，美投资大鳄警告中共限制资金流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共新领导班子即将上任，和国内隐藏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低。美国新兴市场知名投资人莫比乌斯就对中国投资发出警告。在广大投资者甚至是不少基金经理眼中，资产管理公司 Mobius Capital Partners 的联合创始人莫比乌斯可以说是偶像级人物。他在霍士电视台与玛丽亚共度晨光节目中警告观众，在中国投资要特别小心。他说，我个人就受到影响，因为我在上海的汇丰银行有个账户，我不可以将我的钱拿出来，政府正是限制资金流出该国，所以我在中国投资那阵非常非常小心。他一直没得到解释为什么他在中国遇到提款的限制。莫比乌斯说，这个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他们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他们没说不得，你不可以将你的钱拿出来，但是他们说提供给我们20年来的所有记录，你是怎样赚到这些钱等等，这个很疯狂。去年年底，中共突然解除长期以来的清零措施，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期待一个复苏，但莫比乌斯就指中共正朝着同之前邓小平时代的开放市场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政府正是在中国各地的公司持有黄金股，这个意味着他们将试图控制所有这些公司。莫比乌斯解释说，所以当你看到政府在经济中变得越来越以控制为导向那阵，我认为这个不是个好的现象。中国美国商会最近一项关于中国商业情绪的调查似乎证明了莫比乌斯的观点。大多数美国公司说中国不再被视为前三大投资重点，这个是大约25年来的第一次。据商会对他们成员的年度调查，以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中几乎有一半没有计划进行新投资，另有 9% 计划削减投资。 12% 的公司说他们已将他们的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方，另有 12% 的公司说正是考虑这样做，这些数字几乎是一年前水平的两倍，而这种趋势可能继续加速。苹果公司的一个重要供应商富士康今个礼拜说，企业将产能转移出中国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很多观察家的预期。莫比乌斯建议说，经济机会最多的最佳投资选择是印度，他有10亿人口，他们可以做同中国人一样的事，他们可以做同样的制造业等等。他还说，我现在在投资巴西，在巴西那里有2亿5千多万人，非常好的人，开放的社会，为什么不来这里？这个是另一种选择。俄外长发言惹哄堂大笑，他说是针对我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发表演讲那阵，试图将俄罗斯描绘成乌克兰战争的受害者，引来台下观众的大笑。据天空新闻台报道，拉夫罗夫3号出席的瑞辛纳对话是一个讨论世界在政治和经济所面对重大挑战的活动，亦是全球少数仍然邀请俄方政治人物与会的类似活动之一。 72岁的拉夫罗夫在答问题那时提出的说法得不到广泛认可，就是俄罗斯正是试图阻止战争。拉夫罗夫说，我们正是尝试阻止的这场战争是针对我们发动的，利用了乌克兰人民，随即被一阵笑声打断，还有人发出不满的声音。但是俄罗斯外长就置若罔闻，停顿一阵之后继续说，战争影响了俄罗斯的政策，包括能源政策。他还说，用直接了当的方式形容有什么变化，就是我们将不再依靠西方的任何伙伴，我们不会允许他们再次炸掉管线。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杰拉先科在推特上说，拉夫罗夫在新德里重复了俄罗斯最喜欢的故事，你可以清楚听到观众在这里嘲笑他。拉夫罗夫还指责美国虚伪，之前布林肯在瑞辛纳对话会议上说，如果我们允许俄罗斯肆无忌惮做他在乌克兰所做的事，那这个就是向各地的潜在侵略者发出信息，即是他们亦可逃脱惩罚。拉夫罗夫还说，关于俄罗斯几时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问题，应交返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网民就评论说，终于知道王毅、秦刚、外交部的一众战狼，还有城中一众五毛的来历了，都是拉夫罗夫的学生啊。李泽钜罕见退出政协常委，而李嘉诚走佬得罪北京。日前香港首富李嘉诚长子、长江和记实业集团主席李泽钜未能连任新一届中共全国政协常委，引起舆论关注。近年来李嘉诚开始抛售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资产，迅速撤资转移他国。在3月3号中共官方公布了第14届全国政协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外界注意到李泽钜不在名单上，这个亦意味着他未能连任新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李泽钜透过集团新闻稿回应说，他自1998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已25年，未来5年亦将继续，自2003年开始他已连续4届出任政协常委。但据香港媒体报道，照过往做法，退任常委的人通常是任期届满一并退任政协。有政协前常委说，从未见过政协常委降级做普通政协委员的先例，这次李泽钜的情况很罕见。据报新一届政协委员前日上京那阵，多数安排由常委乘坐的第一、二号巴士，并没有李泽钜的座位。有人已觉得奇怪，直至3号政协主席团名单出炉那阵先恍然大悟。另有在京人士说，李泽钜日前上京那阵同其他政协还有说有笑，当时并未听讲话他不续任政协常委。李泽钜突然退出政协常委，令外界联想到可能同他父亲李嘉诚有关。李嘉诚近年同中共现政权关系逐渐冷却，过去几十年李嘉诚曾是中共的红人，被中共利用，他不单止投巨资在中国大陆，还帮中共承揽国际项目。但自从习近平上台后，李嘉诚开始从中国大陆迅速撤资，甚至连香港的一些项目都转移其他国家。对于李嘉诚从中港两地大肆撤资的行为，媒体形容李嘉诚跑路，意味着他对中共越来越不抱希望，同时亦是对中共一国两制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李嘉诚并未明确表态支持中共，令他和现任中共当局的关系越走越远。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中共两会规章混乱，委员洗牌构成趋势。 两会期间甲流爆发，网民指症状似新冠。捷克准总统谈论潜在的访台事项。2023年全球最强护照排名，中国位居第128。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领导人在3月4号和5号集中召开两会，除了党媒，外国媒体亦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们。然而在政协和人大的开幕会上出现了多个特殊局面。专家分析，这个反映了中共政策的走向。时评人士中原指出，回顾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胡春华被赶出了政治局，胡锦涛在最后一日被隔离会场。而在二十大一中全会结束后，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从25人变成了24人，这个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而在这次两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中央，李克强和栗战书仍然坐在第二、第三号的位置。李强现在是党内二号人物，但是他的位置与习近平之间隔了栗战书。中原表示，王沪宁目前是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实际没有任何职务。在第十四届政协会议开幕前一日，他突然变成了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排名第一。政协开幕会上，他又成为了大会主持人。这种任命完全是中共内部的操作，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但是政协会议的代表只能鼓掌，不敢有微词。此外，行业亦发现，这次两会代表委员中出现了大换血，包括马化腾、刘强东等多位互联网巨头，许家印等房地产行业名人纷纷落选，取而代之的是 AI、晶片等行业的知名人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表示，马化腾他们不再是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按照官方媒体的讲法，就是他们任期届满，没有特殊的原因。至于他将电动车、半导体这些行业的一些头头们纳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明了当局要重视这一类的高科技行业的发展，而对原来的网络巨头不似原来的那么重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两会代表名单反映的是中共对哪一些行业有依赖和期待。这些互联网大佬实际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帮助中共打下了互联网电商江山，产业已经成熟了，承诺的中共开始割韭菜了。就从蚂蚁金服、阿里巴巴都和他改编，马云实际上处于流亡状态，其他的一些企业，中共纷纷派驻共产党员建党支部进入这些私人企业，并且还要求 1% 的股份就要进董事会，在董事会决策。所以中共基本上已经将这些彻底收割了，所以他们自然就失宠了。谢田进一步指出，人大和政协都是中共的花瓶，这些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是他用哪一个不用哪个，宣传哪个不宣传哪个，亦反映了中共政策的走向。现在入去的是一些晶片产业、电动车行业，中共极需扶持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老板起来之后，亦会步马云、马化腾的后尘，它是时间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共极需他们帮助拉抬他的经济，但是实际上他们在中共的眼里面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中共是可以欲取欲夺。3月5号在中共两会召开的第二日，一则有关甲流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大陆媒体的消息声称，本轮甲流的感染者会在短时间内康复，但是网友表示担心实际情况是疫情出现再次大爆发。不少大陆民众发布视频说，有医院看病排出一里的长龙，官媒不敢再提新冠，但是老百姓却心知肚明，发布评论说拿个新冠测试盒自己测一下就知道了，谁叫我们新冠抗疫已经胜利了呢？5号当日，中共央视网题为 轻型甲流患者一周左右可治愈的消息登上微博榜首。报道声称甲流常发生在冬春季，潜伏期通常在一至三日，戴口罩、少聚集、勤啲通风、勤洗手等措施可以有效预防甲流。出现症状之后，建议居家充分休息，多啲饮水，保持室内充分嘅通风。网友调侃话：呢、这个甲流点解潜伏期、预防方法、发病过程同埋症状都同新冠一样嘅咧？而且核酸检测都系阳性。有江苏嘅学生反映呢样嘢核酸检测亦系阳性，然后翻学仲要转阴证明。分析指，而家官媒都唔提核酸检测，核酸检测嘅话题都被灰啦，并且提示话违反咗相关法律法规同政策。有猜测认为，因为中共当局已经正式宣布疫情防控取得咗重大决定性胜利，再提新冠就违法，因此全都改成咗甲流。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2月16号召开会议，听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报道称，三年多来抗疫防疫历程极不平凡，而自2022年11月以来不断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成功走出了疫情大流行。但是部分大陆学生反映，据当地老师说，之前放开没有感染新冠的都症状好重，感染过的这次没有什么症状，基本判断是第二波新冠，甲流纯粹是谣言。亦有些学校出现交叉感染，某些班级超过20名学生确诊发烧。有北京微博网友说，这次政府宣布的甲流高烧比较厉害，传染速度和范围比以前的甲流感染强度大，症状亦严重。亦有网友直言，这波疫情来势凶猛，大人细路都不能够幸免，门诊爆满，药房买感冒药的人越来越多。大陆网民发文说，最近这个甲流确实很凶猛，屋企人陆续中招，先是哥嫂感染发高烧两日，当时为了防止细路和家人中招就没回屋企住，但是小孩不知道是不是在幼儿园感染了，亦中了招，连续发烧两日了，高烧40度，低的时候亦38度左右，问医生，医生的意思亦没什么特效药。欧盟国家捷克的当选总统帕维尔表示，台湾的民主进程符合捷克的最大利益，因此他期望与蔡英文总统会面。早些时候，帕维尔肯赢得总统选举两日后与蔡英文通话，引发了北京的强烈抗议。根据台北时间3月5号的报道，帕维尔肯日前表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当选元首，他尊重一个中国的概念，而捷克共和国亦有自己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其基本宗旨是维护台海和平。帕维尔将在3月9号开始任职捷克总统职务。他表示，捷克重视台湾的民主制度，并认为这样的制度有利于两国公民。他强调自己与蔡英文通电话并非出于挑衅的意图，但是他亦猜测到北京会对此感到怒火。不过捷克当局不会让其他国家决定或胁迫性的规定是否可以发起通话或会面。若果政府部门因为威胁而屈服，中共将会捕捉到这个软弱的表现。一旦让步，中共对捷克的压力就会变得更大，并要求当局按照中共的方式行事。有消息人士指出，捷克众议院议长阿达莫娃将在本月底访问台湾。报道称，阿达莫娃将率领一个由17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台湾，其中大多数人将乘坐捷克政府包机抵台。2023年全球最强护照排名近日揭晓，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阿联酋、卢森堡和瑞士。亚洲地区以韩国第23名排名最高，日本排名38，台湾列名72，中国排名128。这份调查评估了五个因素，每个因素都具有不同的权重，除了免签证国家数量指标外，其他类别的评分从10分到50分不等。 其中免签证旅行国家数量评分占权重的 50%， 公民征税评分占 20%， 世界各地如何看待这个国家评分占 10%， 有能力持有或愿意授予双重国籍评分占 10%，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疫情限制等的个人自由评分占 10%。 报道说，排名第一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从去年的32名跃升第一，这个是该国首次挤入前十，主要原因是最近允许外国人申请双重国籍的变化，再加上该国提供的旅行自由，加上商业友好环境和令人羡慕的税收制度，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成为首选。而去年排名第一的卢森堡屈居第二，和瑞士排名并列第二，爱尔兰和葡萄牙排名并列第四，德国、捷克、瑞典等国排入前十，英国护照排名并列三十，美国护照目前排名43，在亚洲地区，香港护照的排名达到54，台湾排名72，相比来讲，中国护照的排名明显落后。在相关报道出炉之际，中共政协常委、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4号声称，中国护照含金量越来越高，已与150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定。但是有网友披露，实际上只有中国的外交护照才有这样的待遇，老百姓的普通护照有几个国家免签，他们连提都不敢提。有网友批评说，和中华民国护照比一比，多读些书，多看看世界。目前微博已对中国护照含金量越来越高的话题启动了留言精选，数千条的留言点开，里面空空如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
中国军费持续暴增，目标何在？俄罗斯前线损失惨重，未来看衰。中共无人机多次入侵日本已拦截。澳大利亚对中共卫星监视发警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5号，中共在两会上公布了今年的国防费预算，约为15537亿元人民币，约为2240亿美元，比去年14504亿元的军费预算增加了 7.2%， 是四年来的最高增幅，同时大幅超过了今年设定的 5% 的 GDP 增长幅度，大约是2013年的两倍。这个是中国连续八年以来个位数增长军费预算。消息一出，引发国际关注，西方众多媒体用头条方式报道，而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呼吁中共军队要加强练兵备战。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拜恩斯2月底表示，美国的情报显示，习近平已指出中共军队在2027年前要做好攻台准备，但是还未有最后决定入侵的时间，因为他们对能否成功感到怀疑。美国国防部也在中共军力年度报告中多次指出，中共军事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武力所谓统一台湾，以及拒阻他国对台湾的侵犯。擅长研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其所长尼克拉斯斯旺斯特罗姆指出，北京似乎正在投资接管台湾，并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能力。中共问题专家蓝述分析指出，中共增加军费，他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台湾，因为台湾是中共现在的集聚地，向东面和南面急剧扩张的一个首先要拿到一个战略要地。台湾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共一旦控制了台湾，再加上南中国海过去已经建的那几个人造岛，中共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南中国海有这个控制力。一旦中共控制了南中国海域以后， 向北面它能够控制日本经济的生命线，向南面它能够威胁到澳大利亚。同时在南中国海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中共将大大地增加它们的影响力。东盟十国是中共目前最大的经济伙伴，超过了欧盟和美国。北京一直在这里公开叫嚣东南亚十国、东盟十国是中共的经济后庭花园，所以中共实际上针对于台湾的目的极其的明显。中共年年大幅提升军费，比周边的国家正陷入一场军备竞赛。台湾去年八月的军费开支增幅创15年来的新高，今年2023年度国防预算达新台币5863亿元，占 GDP 的 2.4%， 较去年增长 13.9%。 日本众议院2月底通过的2023年年度预算案中，亦将防卫费提高到约6.8万亿日元，是2022年度原始预算的 1.26 倍，过日本长期坚持防卫费不超过 GDP 总值的 1%。 但是去年12月日本更新了三份关键防务文件，将在未来五年内将防卫开支增加一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而澳大利亚正计划投资约1280亿美元用来购买核动力潜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军事专家夏尔指出，亚洲各国都在增加国防开支，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识到了地区安全受到威胁。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长期关注中共军事，面对两岸的军事落差，他提议台湾应该运用有限的资源尽力阻止战争爆发，就是被中共明白如果攻打台湾，他们将遭到巨大的损失，从而不敢轻举妄动。台湾研究院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中共的军事投资是配合他扩张型的国家战略，而中共的威胁已令全世界更加警惕，现在各国对中共已形成更积极的围堵态势。美国历史学者、外交政策评论员罗伯特·卡根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中共打算攻打台湾以挑战美国，就好像二战中的日本和德国一样，以失败告终。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契玉利将军礼拜五宣布，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有超过200万名俄罗斯士兵和1800多名军官伤亡，2000多辆主战坦克已被摧毁。俄军平均每日发射超过2.3万枚炮弹。同一日，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战报显示，俄军仅仅阵亡的人数就已经上升到151370多人。四个月里，巴克穆特地区的战事交着。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日前透露，俄罗斯平均每日在此损失的士兵多达500名。俄罗斯士兵只是莫斯科使用的绞肉机战术中的炮灰。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达尼洛夫二号在全国广播新闻中说，巴克穆特地区仲在乌军的控制之下，俄军在巴克穆特前线阵亡的数量是乌军的7倍。西方媒体报道说，在巴克穆特前线作战的俄军主要是阿格纳雇佣兵团，成员都是俄罗斯囚犯，据人权组织狱中俄罗斯的统计，在阿格纳集团招募为士兵的大约5万囚犯当中，目前大概还剩下1万人在前线作战，其余4万或已经阵亡或受伤，还有被俘虏，还有的是投降乌军反抗俄军的。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大约40万人为了逃避征兵而逃出国门，还有报告认为这数字可能高达70万人。大纪元军事评论员夏洛森分析指出，在逃离的人群中可能有大批最聪明和最优秀的头脑，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龄男子从俄罗斯人口中消失，对俄罗斯正在加剧的战争来讲，绝对不是个好消息。 大西洋理事会日前对全球战略和分析家他们做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67人中，有 46% 的人预计俄罗斯将在未来10年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40% 的人预计俄罗斯将由于革命、内战或政治更迭等原因而解体。日本政府日前发表声明，由于外国飞行器接近或侵入日本领空的频率增加，加上中共与俄罗斯已广泛使用无人机，因此自卫队考虑改派无人机升空拦截与侦查任何逼近日本领空的国外飞行器，并表示最快在今年追逐军舰的演习中首度测试无人机的功能和表现。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近期日本领空很不安定，而日本自卫队在2021年财政年度上公布，日本战机为紧急升空拦截逼近日本领空的外国飞行器达到破纪录的1004次，加上自去年8月以来，中共军用无人机多次侵扰台湾、日本领空，以及今年2月的中共侦察气球事件，促使日本政府积极讨论如何因应侵入领空的无人飞行器措施。报道指出，由于中共在日本领空附近的军事活动增加，导致日本战机升空拦截的频率，自卫队人力等成本亦连带增加。据民营机构估计，派战机升空的成本是派无人机的40倍。目前日本自卫队的第一步是训练使用无人机辨识外国军舰，而训练目标则是派无人机升空辨识逼近飞行器的类型和特征，若是判断有攻击威胁，自卫队再派战机因应。如果训练成功，自卫队将改用无人机因应快速移动的飞行器。另外，日本考虑采购土耳其制的 Bilata TB2 无人机，或美国研发的 MQ9 收割者侦察机。而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日本已经逐渐脱离对别国的高度依赖，走向更高的防卫自主性，强化防卫自立是日本朝野共识。日本国民意识到，唯有展现出自救意愿的国家才能够获得其他国家协助的道理，进而认真检讨大幅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而中共则是日本开始转变的最大推手。澳大利亚太空产业发出警告，中共正在增加其卫星监视。澳大利亚国防太空司令部正在制定一项计划来获得摧毁敌人卫星的所谓远杀伤科技。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2月击落了一个中共间谍气球。澳大利亚专家认为，这个气球事件掩盖了对太空监视的担忧。澳大利亚航天工业协会负责人布朗3月4日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共有巨大的太空监视系统。他说，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每日都被上空只有100到200公里距离的中共卫星所监听，而且中共每年发射数百颗卫星，我们正在看到更多的动作。据报道，澳大利亚成立一年的国防太空司令部正在执行一项计划，购买远杀伤科技，在不制造危险碎片的情况下摧毁敌人卫星。澳大利亚希望研制自己的电子战能力，在不使用导弹的情况下破坏并被卫星失效，但是适当科技尚未提供商业购买。国防太空司令部负责人罗伯茨空军少将3月3日介绍了电子战能力以及澳大利亚卫星面临的威胁。他对记者说，需要无损能力来阻止攻击或干预敌人的卫星。罗伯茨说，太空中的卫星数量已经增加了1倍，达到大约8000颗，而中共去年发射的卫星数量超过了美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当前正值台海危机紧张升级之际，近日日本政府的一个最新举动引发外界强烈关注。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大臣正式宣布，日本将在10年之内在全国建造大约130个弹药库。观察人士猜测，日本可能在度为一场大规模战争提前做准备。综合媒体报道，共同社在3月2号的消息，日本国会在3月1号起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开始就新年度预算案审议。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在2号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内在全日本建造大约130个火药库，用于储存弹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建造弹药库说，将基于相关法令顾及安全层面，例如和周边设施确保足够距离等，强调全力保证安全。关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岸田文雄明确表示绝不会超出宪法、国际法、国内法的范畴。他指出，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之路，准备装备很重要，但是问题是怎样运用。好多国家对日本拥有反击能力都表示理解。据悉，日本政府在2023年度将着手在青森、大分两县的自卫队设施内新建共4栋的弹药库。对此，日本媒体分析表示，对中共来讲，日美在职责分工上到现在为止，日本一直是盾，美国就是矛，但是这个分工将明显发生转变，日本未来将承担起从曾经做过的矛。现在日本专家分析指出，中共的所作所为将日本一步步逼上梁山，迫使安倍编织围剿中共的大网。虽然安倍不幸辞世，但这张围剿中共的大网却日益坚固。事实上，2022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双方就显得异常冷清。日中之间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人权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上对立深化，正是中共一步步将日本逼上梁山，变成反共死敌的。另外，在2022年底，日本政府批准了国家安全战略等三份文件，作为未来10年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部分是拥有以自卫为目的的摧毁敌方导弹发射场的反击能力。这个是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针对日本的大动作，有观察人士表示，面对北京日益扩大的军事威胁，日本从实战出发，加强军队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的扩展能力，并将使到日本具备攻击敌方的反击能力。此外，日本将和美、澳、印加强合作，并指明日本继续推进自由、民主、人权。这个主要是强己以制敌的外交。国防组合设计就是针对中共，可谓悄悄自明。外界仲注意到，有迹象显示，日本去年就已经提出过扩大弹药库的想法，而且是计划要将储备量提升到和美军相当的水准。如果按照这个储存规模来讲，日本是在度为一场全面而且规模巨大的战争做准备，瞄准的就是中共。至于现在的日本对中共从忍气吞声走向强力反击，是严酷的现实令到日本政界、商界、学界和国民觉醒的结果。历史事实让日本认识到，中共反日是他独裁体制实现，是维持他统治的需要，中共政权的存在才是问题的根源。在今日，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督局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的消息显示，2023年3月1号起，俄罗斯禁止政府组织等相关机构公职人员使用包括中国微信、WeChat 等9款应用软件。消息一出，引发中国民众热议，表示中国的主流媒体集体闭嘴，美国禁抖音纷纷表示反对，俄罗斯禁止微信就鸦雀无声。综合媒体报道，近日俄罗斯联邦对联邦法对 149FC 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进行了修订， 俄罗斯从2023年3月1号起禁止政府组织等相关机构公职人员使用部分外国企业营运的社交软件应用，其中包括微信、WeChat、Telegram 等9款应用。据悉，微信是中国最大的社交通讯软件。根据它所属的腾讯公司官方消息，截止到2016年12月，微信用户全球一共有 8.89 亿，而注册用户就高达10亿。之前有报道指，中共当局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监控。微信的私人和群组聊天内容，如果涉及敏感词，同样会受到审查。美国 Slate 网站杂志曾经报道，当你在微信发出一条短信，它会通过由腾讯托管的中央服务器，无论你身在世界哪个地方，所有经过这些服务器的数据都很容易受到监视和审查。而且安装在 iPhone 和 Android 系统上的微信和它的辅助功能，可以激活手机 microphone 和摄像头，追踪你的位置，访问你的地址簿和照相簿，以及拷贝所有这些数据到他们的服务器。这个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就给监控者提供一个简单的后门。事实上，俄罗斯政府近年来亦都不断提高对信息安全的重视，陆续采取了实际措施来限制外国企业在他境内运营的一些社交软件应用的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可能涉及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根据媒体报道，早年的俄罗斯曾经宣布过禁用中国社交产品微信 WeChat。俄罗斯联邦电信局仲曾经将微信纳入屏蔽网站名单。根据俄罗斯话，封禁是由于微信违反了俄罗斯的网络监管条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月27号美国白宫已经要求政府机关在30日之内确保在他联邦设备和系统上禁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为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竟然禁具派一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未免太不自信了。然而对比之下，反观中共政府对这次俄罗斯宣布禁止微信的举动就罕见的沉默，和对待美国的态度自然相反，这样引起舆论的热议。有民众嘲讽表示，美国禁个抖音强烈表示反对，俄罗斯禁止微信鸦雀无声。自从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争的火坑以来，很多人都注意到向来被莫斯科视为后院的中亚国家的动向。近期外界发现中亚国家开始出现了一股去俄罗斯化的浪潮。近日，哈萨克斯坦国防工业企业协会负责人艾贝克·巴里索夫透露，哈萨克斯坦正在发展同土耳其的军事合作，并计划派遣国防工业代表访问土耳其。综合媒体报道，根据土耳其半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哈萨克斯坦国防工业企业协会负责人一号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该协会希望加强同土耳其的合作，认为土耳其军队已经成为北约第二强，他的军工业成功的典范值得哈萨克斯坦好好学习。巴里索夫表示，在同土耳其军工业合作生产方面，可以从组装无人机零件开始，我们亦都想生产所有北约标准的弹药，其中特别感兴趣的是生产155公里榴弹炮。如果土耳其还未准备好全面联合生产无人机，这样或者可以从无人机维护合作开始。同时他亦指出，转向北约标准是哈萨克斯坦军事生产商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台湾媒体自由时报评论指出，中亚国家普遍认为以乌克兰的国土和实力都被俄罗斯侵略，所以担心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目标。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